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在我们过去的几周当中哈，那牧师在讲台上跟我们分享了许多对神的认识很重要的几个方面。那我们对着我们的神是那位自有荣有神的无所不在，那神的全能，神的全权，神的慈爱，那有一些更深的认识。那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对着过往我们对神的一些认识上面的一些偏差，我们可以得到纠正。那我们知道，那神是借着圣经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那一方面，这些启示告诉我们神是如何一位神，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是如何可以去来经历这样子一位神。那比如说神向我们启示他是那一位全能的神，那我们就可以来相信并经历他的无所不能。那神向我们启示他是那一位全权的神，那我们就可以相信并经历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面他能够掌管。那神向我们启示他是那位慈爱的神，那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过往的经历当中，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来明白他向我们显明他的慈爱。那在我们进到我们今天分享主题之前，我们再一同有点简短的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愿你早上继续向我们来仰脸，让你再向我们来施恩。真的是求你不愿你孩子的贫穷来遮掩你自己的丰富，愿意你再向你的教会来显明你自己的丰富，愿意早上你自己拜把你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来显明，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来经历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们。那圣经是让我们让我们明白哈，假如人的经历那没有神的启示的话，那带给我们就是我们世间各样的哲学，各样的宗教。那但是人呢是不可能得到真知识，人也不可能去认识这位真神。那同样哈，那假如在另外极端，那假如人有了神的启示，但是人却没有去经历神的话，那是十分的可惜，那就成了一个明的锣响的钹，甚至我们可以变成一个光说不练的人。那圣经的旧约在圣经的旧约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借他的先知，借他的仆人，把自己呢是渐渐的向我们启示出来，又借着这个这些一个一个的仆人的经历呢，让我们明白呢神是如何一位神。那让我们从这个仆人的身上呢，我们认识一点点。那从另外一个仆人的身上呢，我们也可以认识一点点。那圣经里面呢也记录了许许多多这些人物，他们认识神，他们经历神的过程。那无论是个人的，那像亚伯拉罕，像以撒、雅各、约瑟等等，还有团体的，那像以色列的会众。那在神这些启示的亮光当中呢，这些经历呢就成为他们在认识神、经历神的过程当中一个一个的里程碑。那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子的记录他们会在这里呢给耶和华建一个坛，起个名字。在那里呢，他们会为一座山起个名字。那在这里呢，他们可能会把这个地方起个名字。在那个地方呢，他甚至可以为一块石头起一个名字。那比如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分享的这个耶和华以勒，那就是亚伯拉罕给他在现以撒的地方所起的名字。那还有其他很多的名字比方说耶和华尼西，讲到耶和华是我们得胜的是我们的旌旗的意思。那要讲到耶和华沙龙呢，是讲到耶和华是赐平安的意思。那还有以便以谢，那还有等等许多的这些名字。那当我们也应该知道一方面这些经历是人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一个一个的里程碑，我们可以来见证神的信实和神的同在。但是呢，这些所有这些里程碑，它不是我们那个终点站。也就是说，我们对着神的认识呢，我们不应该就光就停在这些经历的里面。那从另外一角度来讲呢，那就业对着这些仆人他们的记录，我们又好像从神的各个这些仆人的身上，从这个仆人的身上看到一点点神的影子，那从神的另外一个仆人身上看到一点点神的影子。那我们知道，既然有好像，但是好像也不完整。 但是我们知道哈，既然有影子的话，那影子后面肯定有他的实体。那所以呢，直一直到新约的时候，神啊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那向我们完全的显明神的自己哈。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是啊耶和华以勒。那一方面我们是盼望能够从亚伯拉罕的这段经历当中，我们能更多一点点的来认识神。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试着啊一同来思考，到底耶和华以勒在我们今天每天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到底有什么实际的意义。那耶和华以勒的这个记录呢，是记录在这个创世纪的22:1-14，也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这篇这段的经文。那耶和华以勒是亚伯拉罕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那这个地方原来是叫莫利亚。那的意，这个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必预备，或者是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原来这个山，这个莫利亚山是一个籍籍无名，也没有什么名气。所以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日后这个莫利亚山上呢，就成了锡安山，那神的圣殿也就建立在这个建造在这个山上。那这里讲到的这一段故事，其实是大多数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之熟悉，而且也是非常感人的一段历史。那这讲到是说，神为了要试验亚伯拉罕，吩咐呢他把神所赐给他的独生爱子，他的爱子以撒带到这个莫利亚，就献为燔祭。然后亚伯拉罕凭着他对神的信心，就把儿子以撒带到神所指定的地方，捆绑了之后预备来献祭。但就是在他动刀那一刹那，神的天使就来阻止他，不让他来杀他的爱子。而当他抬头四面观看的时候，他就看见在树林的当中神已经为他预备一只公羊，让他可以用这只公羊呢来代替以撒作为献为燔祭。因为他对神的信心，他经历了神自己的信实和大能，看见了神他自己亲自的预备。所以因着亚伯拉罕对着神他自己坚固的信心，所以我们常常就称亚伯拉罕作为我们的信心之父。那其实假如我们来读关于亚伯拉罕的事情的话，那这个关于亚伯拉罕的记载是从创世纪的12就开始有所记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记载当中，神其实一直都是丰丰富富的来供应亚伯拉罕的，也一直在为亚伯拉罕来预备。那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怎么样子带领亚伯拉罕从这个拜偶像之地，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出来，进到这个哈兰，又从这个哈兰出来，又进到迦南，就是神所赐给他的应许之地。那我们也看到神对着亚伯拉罕夫妇两夫妻之间的保守跟看顾。那即使在亚伯拉罕很软弱的时候，神还保守了他和他的妻子，神也赐给亚伯拉罕极多的金银财物，还有牲畜。那所以其实对着亚伯拉罕来讲，那耶和华是他的预备耶和华为他预备，耶和华是他的供应，这样子的事情对他其实都是亚伯拉罕一直以来有的经历。但是同时我们也感谢主哈，那这个亚伯拉罕这样子的经历呢，也是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常常可以经历的，常常也在经历的。那神确实是我们的供应，神也确实也是为我们预备一切。那无论我们信主的时日长或者短哈，那我们都是可以来为神做见证的。那正如有一首很美的诗歌，那叫做他是一切最轻，里面他唱到有一节，他唱到他说神是我们缺乏之时预备，无衣之时扶持，所有美食最美，无论何时信实。那所以我们感谢神，那今天众多神的儿女呢，可以我们可以为着神在我们难处当中成为我们的为我们在难处当中为我们来预备，在我们缺乏的时候来成为我们的供应，我们可以为着这些做很多美好的见证。那我们也相信在接下来这一段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金融危机，这个经济环境这样子恶劣的情况之下，当世人都在那里人心惶惶，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候，那神会亲自把他自己的平安，把他自己的喜乐放在他众儿女的身上，放在他的教会的里面。那我们也相信神可以 借着这样子的事情来兴起更多更美的见证。那不过呢，我们在这里要是仔细再看看这个创世纪这22章关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段描述，那我们会发现哈，那这里所讲述的这一段经历跟亚伯拉罕以往的这些经历好像是很不一样。那也和今天我们常常听到我们中间我们一块在做见证的所做出来的见证好像不一样。那以前的见证，以前的这些经历，亚伯拉罕的这些经历，好像神呢是在不断的给不断的供应。那好像原来亚伯拉罕没有的，那神呢就加给他，好像原来他有的，神呢就更多的加给他哈。那拦住在那个亚伯拉罕在拦住的当中的时候呢，神就保守他，在软弱的时候呢就扶持他，那的确是很精彩也很美好。但是呢，这里所讲述的这段经历这段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段经历当中呢，神是确实在那里要收回神是要在那里要亚伯拉罕来奉献以撒，而且呢要收回呢也正是亚伯拉罕他自己所看重的所至关重要的他的爱子他以撒。那我们知道哈，那神是给了亚伯拉罕有许多的应许，那比方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那也应许呢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的父，那应许亚伯拉罕呢要国度要从他而出，君王呢要从他而出。那同时呢，不单只是这样子，亚伯拉罕还反复多次神还反复多次的向亚伯拉罕要表明说，只有从以撒生的才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所以就是说，假如没有了以撒，那亚伯拉罕就没有盼望。所以说，没有了以撒呢，神的应许呢是不可能成就。那所以这里面就有这样子一个难处哈。那既然神说从以撒生的，那才是他的后裔。那神呢，现在又要亚伯拉罕把以撒当作燔祭献给神。那我们知道哈，那燔祭是要把这个祭物呢要烧成灰的。那要是没有了以撒，那怎么又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呢？那怎么能够神的应许呢？又怎么能够来成就呢？不过呢，我们在这里，假如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实在是一位幸福的榜样。那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亚伯拉罕相信神，表示说他相信神所说的一切的话。那相信神所给他的应许，那绝对是不会收回。那感谢神，那我们这位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并没有停留在那里说为什么。那记得几个星期前我们的中间的林弟兄在为我们分享讲到基督徒成长的这个路径的时候，常常他讲到说，神常常是让我们先去按着what and how 去做，然后呢最后我们可能就可以来明白为什么，明白这个 why。那的确呢，亚伯拉罕在这里呢，他的确就是没有停在那里去问说为什么要这样子来献以撒，那而是他去相信，他去信服，他去顺服，然后呢他最后就经历了神的预备。那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那希伯来书呢就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以为就讲到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那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从这个信心的角度来讲，亚伯拉罕在这上面还没有拦处哈，他也相信神必要成就他所应许的。那所以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一清早起来就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就还有劈好了这些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不过呢，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哈，那信心的关是过了，但是实际他要真的是这样子做起来的话，我想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那你想在接下来的3天的路程哈，我们实在也不知道亚伯拉罕在这3天在想些什么哈。但是假如我们按着人的性情，按着人的这个人有可能的这个想法来讲，那我想我们可以大致的来猜想， 那亚伯拉罕里面呢，真的是有许多的征战。那一方面呢，他知道有神的应许在里面，那为此呢，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得到坚定，得到坚固。那另外一方面呢，那有他，我想他满心也是充满了对以撒的爱。那他可以来回忆着这个过往，神过往如何的信实，神怎么样子来恩待亚伯拉罕，居然让他在100岁的时候，他的太太也90岁的时候，居然还把以撒赐给他。那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以撒从他在母腹当中一直到那一天，那以撒给了他们夫妇，给了这个家有多少的欢笑，多少的盼望。我想这个点点滴滴，相信我们在座当中，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多少能够明白其中的含义所以，但是而且如今亚伯拉罕不仅他将要亲眼的看着他要亲自的动手，要把以撒来捆绑起来，来杀死，来献为来献作燔祭。我想这个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我想还是有许多的拦阻在里面。那到了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到了那个摩利亚山，那亚伯拉罕呢就开始就单独的带着以撒去到神所指定的那个地方，献祭的地方。那离这个目的地越来越近，那个时候我想我们就看到以撒也开始向亚伯拉罕来问问题了。那我们就读到亚伯拉罕跟以撒两人一边走，以撒就在那里叫住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我想真的是实在这一句父亲啊这样子一句话，我想可能会叫了亚伯拉罕心都碎了。因为你想想，以往亚伯拉罕以撒这样子去叫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心里面肯定是甜甜的。但是如今是不一样了，因为再往之后不知道还会发生怎么样子的事情。那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回答说：“我儿，我在这里。”那以撒就在讲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似乎以撒就在这里呢里面就有点感觉，他说这个爸爸会不会是老了有点糊涂了，他居然忘了把燔祭能够来带上呢？或者呢是这次是不是有些跟以前献燔祭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那我想亚伯拉罕虽然很难受在这里，但是他还蛮有信心，依然满怀信心和智慧的回答以撒，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于是呢两人就继续同行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那假如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亚伯拉罕还可以暂时不跟以撒讲这个你将会就是那个燔祭你将会被献上。那但是假如现在到了现在了，那两个人他把那个祭坛都摆好了，那把那个祭坛上那个柴也摆好了，那接下来就应该要把儿子要捆绑起来放到坛的柴上。那我想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总要跟以撒有一个交代那不过圣经的确在这里就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之间到底有一段怎么样子的谈话。那亚伯拉罕怎样子去跟以撒讲说那为什么或者是如何如何我们现在要把你当作这个燔祭来献上所以我们在想说，假如有一天我们在见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想我肯定会要问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你那天到底跟以撒说了些什么，那以撒可以这样子顺服，这样子来听话自动的被你捆绑起来放到祭坛上面但是而且另外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经文上下来看到，其实以撒那时候肯定已经不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孩子了那应该至少是一个青少年，因为那个经文他讲到是说以撒是一直背着这些燔祭的柴，那假如他不够强壮的话，我想他也背不动这些燔祭的柴在他的身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把以撒给捆绑好放到了祭坛之上，那这个关键这一刻来了，那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要举起刀来，那什么是他那个死亡那个后面的这个焚烧马上就要发生了。我想假如真的不是神不是亚伯拉罕对着神他绝对的信靠，不是亚伯拉罕对着神完全的信靠，我想亚伯拉罕是绝对无法做到举起刀来对着他的儿子的。那但是我们感谢神，就在这个时候天上就传来了声音讲到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那我们实在是感谢神。那亚伯拉罕在试验的面前，他因着他对神的信心，坚固的信心，他就走了过来。但是我们更要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神实在不是在那里看重那个祭物，而是看重亚伯拉罕，看重亚伯拉罕经过考验之后的那个信心。那亚伯拉罕经过试验，那神就让亚伯拉罕看到在摩利亚山上，神已经为亚伯拉罕所预备的那个祭物，就是那一只的公羊来代替以撒。那这只羊呢，又刚好它的两脚就扣在小树上，我们实在是看到神那及时的预备。那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摩利亚山上这个羔羊哈，这个替代绝对不是耶和华以勒的那个最终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哈，这个羊，这个公羊，这个羊是预表了我们预表着我们的主。那这个羊还有这只神为亚伯拉罕所预备的这个替代以撒的羊，那还有在这之后历代历世历代当中，在祭祀当中他们所宰杀的这些牲畜，所奉献的这些千千万万的祭物，还有圣经里面其实很多的人啊、事啊、物啊，其实都是在指着我们的主耶稣。而且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他甘心献以撒的这件事情呢，也是预表着父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世人这样子奇妙的救恩。那下面我们就来比较看看到底神的慈爱，神的怎么样子来预备他的救恩。那在摩利亚山上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事情过去了1000年之后哈，那这个献祭这个地方呢，就成了所罗门所建造圣殿所在的地方。那神的子民就在那里欢呼，在那里敬拜，因为那里有神的同在在那里。那时间过得很快，又再过了1000年之后，当那个无数的祭物被宰杀，被奉献，当无数的祭祀过去了之后当神的时候也满足的时候，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道成了肉身，来到人们的当中。那突然间人们就听到施洗约翰就在那里来做见证说， Behold， 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看啊神的羔羊，这是神的羔羊。我们怎么可以不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可以不想起来在那个替代以撒的那只羔羊。那我们也当我们在惊讶在摩利亚山上以撒的顺服的时候，我们也在听到耶稣在那里说，他说神啊，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于是我们又听到耶稣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于是我们又听到主在那里祷告，他说，父啊，尚若可行，求你让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实在看到这一位真实的主，他自己是如何完全的顺服他父神的心意。那当我们也看到，也读到在新约的里面，我们看到天两次为我们的主敞开天上的声音传下来，他说，这是我的爱子。这里我们可以稍稍明白多一点点，那我们天上的父神跟我们主之间那亲密无间那个爱有何等的深厚。那当我们在读这个创世纪里面，当这个年迈的老父亲亚伯拉罕带着以撒缓缓地走在摩利亚山上的时候，我们两次的读到他说，于是两人同心。那我们仿佛看到天上的父神从天上看到他的独生爱子在地上受尽了羞辱，被唾弃，我们也仿佛能够摸到父神，天上父神那颗流血的心。那当世人在那里舍弃这位天地的主的时候，唯有我们的天父的眼目还一直看顾他的爱子，他的爱子，他的独生子。但是当耶稣背负着我们众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父竟然也要掩面不看，我们的心怎么能够不被神的爱所摸着呢？ 所以当我们为着亚伯拉罕甘愿把以撒献上而我们去尊他为信心之父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终、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他居然愿意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担当我们的罪，被钉到十字架上。我们怎么可以不俯伏在他的面前，来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来归给他？那我们再讲到一个例子，是戴德生。那戴德生是我们所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从英国去的中国的宣教士。他一家他家里面几代的儿孙呢，都一直在扶持我们的中国人。那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一个宣教机构，也是他的儿孙们创建和在里面服侍的。那戴德生一生去顺服神的带领，他实在是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脚踪。那在他的属灵的笔记当中呢，他提到这样子一段他的经历。那他是1853年的时候乘当时一艘船叫做达姆弗利斯号，这个船来到远程来到中国。那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可以坐飞机，可能十几个小时就能够到达彼岸哈。那时候大概要花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到。那甚至有时候可能路上遇到风浪这些东西，这人跟货物可能也都没了，船也沉了。那他在这里他讲述到，在他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他们在为戴德生送行。那他就讲到他的母亲，他说他的母亲呢跟他一块进到他要住的这个船里面那个小仓房。他的母亲用慈爱的手，他说整理他的小床，然后他就坐在他的身边，他就跟他一起来唱跟他分别前的最后一首诗歌，然后他们就跪下，那母亲就为他祷告。那很快船呢就要开了，于是呢他们就彼此珍重道别哈。那为了让戴德生好受一点，他说他的母亲尽量压抑心里面的情绪分别之后呢，他就走上了岸。那戴德生呢自己孤身一人就站在这个甲板上当这个船呢就开向这个水闸他看到他的母亲呢也是跟着这个船在往前走。那船过了水闸哈，这次是真的要分别了。那突然间戴德生呢他就听到一道呼声，就从他的妈妈那个绞痛的心决堤而出。他说就像一刀一样的刺伤了他他就说让戴德生呢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说在那一刻他突然间他明白了，他说什么叫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意义哈。那我们看到戴德生因为他这样子的经历，因为他对着神的话语，对着神的爱，他有很生动的体会。那正因为他一次一次的经历神的信实和神的可靠，那所以他对着神的呼召，让他在中国的宣教的工作义无反顾啊！即使有许多人误解他、非议他甚至在他痛失他的爱女、痛失他的爱妻，还有他的孩子的时候，他还坚守在神所安排他的服事的岗位上面，以至于呢，他在他人生的这个侍奉的道路中，他常常还可以讲出这样子的话：他说，我若有千磅阴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那不是，当然这不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基督。那或者今天你和我哈，我们的心中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哈。那不错，戴德生实在是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亚伯拉罕呢，的确是我们信心之父。那他所做的，我们的确也很感动。我们也看到神是怎么样子去恩待他们。但是今天你和我，我们也不是戴德生，那我们也不是亚伯拉罕，那我们也都信了主，我们也都接受了神做我们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那耶和华以勒到底对着我们今天每天的基督的生活到底有些什么实际的意义呢？那是不是今天我们非要付出什么代价，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像戴德生舍弃安逸的生活来到中国去把福音传给这些中国人，我们才可以，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这样做我们才可以经历神的丰富呢？那的确我们是可以相信哈，神是那位供应的神，神是那位为我们预备的神。那但是如果假如我们对着神的认识呢产生一些偏差的话，那或者我们以为 神就是那一位我们想要什么他就要给我什么，或者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应该我们的生活就应该是一帆风顺，或者我们想象中我们这位神，我们认识这位神可能就是那位圣诞的老公公，我们想要什么他就来给我们什么，来给我们发放礼物。那当我们想得到好处的时候呢，我们就去找他，没事的时候呢怎么就各做我们自己的事情。那或者呢，神会不会像今天许多世人在拜的那些偶像一样哈，那我们我们给他下跪，那我们把钱捐给他，我们多说点好话，那我们或者是甚至可以用苦肉计来求求他，那然后呢这个神就心情一好就把一份大礼物就送给我们。那会不会甚至神呢会不会像一个变态的这个财主哈，他非要把我们喜欢的东西从我们身上去夺走，然后呢他才愿意施舍一点点恩惠给我们。那假如我们真的是里面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我们知道哈，那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去认识这样子一位耶和华以勒的神。那这些对神的错误的认识呢，也常常会影响到我们过我们每天基督徒的生活。那神，我们要的确我们要经历神的预备，我们神的确是要求我们要来付出。那这里讲到的付出哈，还不是指着那些不好的东西，不那些神要在我们身上除去的东西。那这些付出常常还是讲到一些我们看上去是好的东西，甚至是神明明所应许给我们的。那简单讲举一个例子，就讲到是说金钱。那我们知道哈，这些金钱是我们都相信，假如我们信主的话，我们知道这些钱财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毕竟这是我们辛辛苦苦劳累而得的，对不对？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金钱的奉献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出现很多的挣扎。那我们有时候就会问说，到底我们应不应该是要十一奉献哈？那毕竟这个新约里面好像从来就没有这个明明的规定哈。那或者我们也会问到，那好了，那现在即使我要做十一奉献，那到底是应该是按着税前的来算呢，还是税后的来算呢？那甚至我们还有过这样子的经历，那我们收入少的时候呢，我们奉献很困难，因为本来我们收入都已经低了，那巴不得这一块钱就能够当成两块钱来用，那我们还自己都不够用，怎么能够来给神哈？那或者是当我们收入高一点的时候呢，我们的奉献好像还是有困难。那因为这样子每次这样一算哈，这个每个月要是按着十一奉献的话，那这可能这一台冰箱一个月就没了，或者是一台大彩电可能也就没了，或者甚至可能是我们全家人去旅游的这个要花费可能也就没了。那况且现在这个经济的情况不好，那我们总要有点积蓄来以防万一，对不对？那或者我们甚至会有这样子的误会，说会不会假如我今天我愿意去奉献了，那假如我奉献出去了，神呢有可能就双倍的或者是三倍的把这个钱财呢就来重新赐给我们哈。那假如真的是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我想实在是神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实在来明白到底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是什么哈。那首先我们实在要知道说耶和华以勒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知道神要我们奉献的时候，并不是说神要把我们像那个吝啬的财主，要把我们所喜欢的我们所爱的那个东西拿走，然后他才开心，他才愿意是来施恩哈。那绝对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们从刚刚我们读了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我们知道真的神不是看重这个祭物，而是看重亚伯拉罕这个人。那同样今天神让我们在要奉献的时候去经历神更多的丰富的时候，我们那个奉献实在不是神所要看重的，神是要看重我们这个人。那按照圣经里面神是跟我们清清楚楚的讲，那神是将他一切的丰盛已经都在基督里面有形有形的在基督里面，而且呢他愿意在基督里面呢把他一切的丰盛也赐给他每一个的儿女哈。那所以呢他是实在是盼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满有他自己的丰富，满有他自己爱子的形象，可以把他爱子的形象能够完全的彰显的出来。但是今天我们常常的有个难处在那里，是说我们实在彰显不出来神他自己的丰富，常常在我们的身上好像 体会不了那耶和华的必有预备的那个样子的丰富在里面。那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个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我们还是另有所爱。那或者呢，我们会还是爱着这个世界上这些五颜六色的东西，爱着这个常常撒旦来在试探我们试探我们，要我们贪爱世界的这些东西。那常常或者我们还有这方面的东西来影响我们能够享受神他自己真正的丰富。那或者呢，有时候我们也有可能是说我们实在很看重神已经给了我们的一些东西，那我们觉得说那个东西那个经历或者是那些话语实在是很宝贝啊，那我们觉得大概神可能能给我们的大概就是这么多了，我们实在是不知道神他可以给我们所赐下的是有多丰富的恩典，多少的恩典可以给我们。那当然神所给我们的可能我跟我们所想要的可能还不一定一样。那或者我们就像我们刚刚在奉献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想说我今天奉献这一笔钱可能两个月或者三个月或者什么时候神就三倍四倍这样子这样子来赐给我们。那我们不排除说神可以这样子来赐福我们，但是实在假如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思有这样子想法的话，就把神的丰富把神的恩典实在是看得太低太小了。那实在今天愿意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读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再一同的来思考说神他有多丰富，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能够盛装，是不是我们这个器皿有些什么东西，我们这个器皿不能够因着这样子的原因，我们不能够去承担神的丰富，而神要把我们拦阻承受他的丰富的这些拦阻能够拿去的时候，我们能够来重新来更多的来承受神的丰富。那实在这是我们能够每天来思考每天来思想的事情。好，那今天我们的分享也停在这里，那我们一同来一点有点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真的是你常常在我们还蒙昧不知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你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人，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底，你不单只救我们从这个罪恶捆绑当中，你救我们，你也救我们脱离在这个世上许许多多其他不讨你喜悦的事情的捆绑，脱离那些吸引我们眼目的东西的捆绑，脱离那些真的是即使是本来你所赐给的这些经验这些经历，我们拦阻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承受你自己丰富的这些捆绑，主啊，都求你来挪开。主，愿意我们今天能够真的是守节心清，让我们今天能够轻轻松松的来跟随你，我们能够来预备我们自己能够盛装你自己更多的丰富。主，我们也把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放到你的手上，愿意你来赐恩，愿意你来保守，在各样的难处当中，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当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还在难处当中、还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你把安慰、你把平安赐给我们。当我们还有许多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姊妹他们在难受的时候，主，你也把那个平安、把那个喜乐、把那个医治赐给他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门。